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亲爱的弟兄姐妹，查克老师继续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教导马拉基书，我们学习到首先要奉献给神，这个真理是非常宝贵的。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可以试一试神，看看神的应许是不是真实的，这是很不寻常的挑战。好，我们来了解详细的教训，请打开旧约的小先知书马拉基书第三章，从第十一节开始，请查克老师分享神的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要结束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请看《马拉基书》第三章的第十一节。在圣经中呢，有一个关系到奉献的神圣法则。作为传道人，如果我不把神在这个宇宙中定下的神圣法则告诉你，我就是疏于职守。在新约中，这条律法基本上是这样表达的：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这是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的记载。这是神的属灵定律，你给的越多，收获就越多。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六节这样说道：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这是一个神圣的属灵定律。我们能相当清楚地知道控制我们宇宙的自然定律。虽然我们不完全明白这些定律，但是我们知道它们存在。我们与这些定律相融，和谐生活，并且呢，可以利用它们。在宇宙的自然定律中，包括地心引力啊、电学定律啊、气体力学定律啊等等，这些基本的自然定律都是我们已经学会遵循而活，并且利用它们的。这样，神在宇宙里设立了属灵的定律，你呢可以为自己的好处而利用它们。这些属灵的定律在因果上强而有力，就像地心引力或者任何别的自然定律一样，是我们学会了赖以生存的。而其中一条属灵定律关系到我们向神做奉献，也就是前面说的，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你给神的越多，就会从他那里得到更多，这是一个基本的属灵定律。那么你会问，这是怎么成就的呢？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这个定律确实会这样成就。神就在这一方面挑战人，向他来要证明。神说，你来验证我，看看我会不会大大赐福给你，直到你不能，直到你找不到足够的空间来容纳为止。哎，你来试一试吧，来验证神的挑战，看看神是否将祝福倾倒下来，让你无处可容，让你找不到足够的空间来接收。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 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这是马拉基书第三章的11-13节。每次神告诉以色列百姓哪里不对，他们总会反驳说，在哪里啊？为什么啊？哪个时候啊？怎么啊？主说，你们说侍奉神是徒劳无功的，侍奉主得不到好处的，那这是你们说的。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尝试成为梁上的人也没益处。第14节，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侍奉神没有报偿，神不会回应我们，没用的。主没有做任何事，服侍神得不到回报。许多时候撒旦力图用这种小伎俩来迷惑我们，没有报偿，我试着行善也没有什么益处，你看呢，他们反倒来占我的便宜，侍奉神得不到回报。马拉基书第三章15节，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不知道你有没有投票的经验，不过我认为每个基督徒都有责任知道竞选者对属灵事物的立场，我真的认为这是我们的责任。如果我们不行使我们的投票权，不积极地决定投票给谁，就不能抱怨政府不好。求神帮助我们，如果在我们的政府里面，在立法机关里面有属灵的官员，那就是太棒了，实在是荣耀神。当然那样我们就不会那么渴望主快点来到了。马拉基书第三章的16节说，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圣经也说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还有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敬畏耶和华不会使人产生衰弱的那种恐惧，也不是因为我们的健康发出了警告所产生的那种恐惧，因为健康对我们的存活非常重要。不敬畏耶和华乃是充满敬畏的站在神伟大的同在中，在他的荣耀里，在他的威严之下，在他的大能中。当我们想到神的伟大，他创造了这个浩瀚的宇宙，想到神的智慧，他创造了所有的生物形体，我们只能怀着敬畏的心思想神的伟大能力和智慧，这就是敬畏耶和华的意思。这里说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他们不停地谈论神，能与经常谈论神的人在一起真是荣耀。在他们谈论主的时候，耶和华侧耳听，这是马拉基书第三章的16节。神呢总是倾听关于他的言论，这不是很美吗？神喜欢你谈论他，还能有比谈论主更好的话题吗？有趣的是，世人闲聊的时候总是说，哎呀，你要聊天啊，那就是从天气开始吧。就是这样，他们说，哎呀，今天天气的太阳总算出来了啊，是不是？我还以为看不到太阳呢。人们除了天气就没有别的可谈的了，这不是挺可悲吗？有些人呢，有他们喜欢的话题，不是他们感兴趣的呢，他们会一直提不起精神。但是等到你谈到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就立刻活过来了，变得生龙活虎一般，因为你谈到他们的专业领域了。现在他们真的会谈得滔滔不绝。但是当你一旦谈到主，他们又出奇的安静下来了。这里说，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 耶和华侧耳而听。马拉基书第三章十六节继续说，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在希伯来文化里面，名字呢是有意义的，他们不会从字典里面为他们的儿女随便挑一个名字，他们要选一个有意义的名字。我们的名字呢还是有意义的，你可以在字典里面查到你名字的含义，但是一般来说，你的父母亲在为你起名字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它的意义。也许他们读书的时候有个朋友叫这个名字，他们很喜欢这个朋友，这样呢，这个名字对他们来说永远是一个好名字。有些名字呢就相反了，如果你记得小学一年级有个同学很笨不会读书，他的名字叫某某啊，那你总觉得这个名字有瑕疵了，你就不会喜欢这个名字，因为他总是让你想起那个笨笨的同学。我们现在为儿女起名字的时候呢，大多没有留意它的含义，不然呢，我们就会为我们的儿女另起别的名字了。也许我们会叫孩子艳阳或者别的有意思的名字啊。小孩子上学的时候，老师问：“哎，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艳阳。”这个名字在我们的文化中呢还不错，但是在当时名字就非常重要。耶和华的名字那更是极为重要。在诗篇和箴言里面，你能够找到很多提到主名的地方。主的名是伟大的，主的名是如此的重要，因此一个人提到主名的时候是应该怀着敬畏和尊崇的心。主的名字实际上是个希伯来文的动词，耶威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成就万事的神。可见神在他的名字里面表明了他的属性，神在他的名字里面表明了他的意愿，因为神希望满足你的任何需要。耶威这个名字呢，常常与其他的希伯来字组合啊，例如耶威拉法或者耶和华拉法，意思就是耶和华是你的医治。耶威或者耶和华沙龙，意思是耶和华是我们的平安。耶和华以勒，意思是耶和华必有预备。耶和华切根努，意思是耶稣在国度时代的名字，不再是约书亚，这对你将更难念了，而是耶切根努，意思是耶和华是我们的公义。对信靠神的人来说呢，神是我们的公义。总之，耶和华的名字很重要，耶和华的名或耶威的名是坚固台。箴言书第十八章的第十节里说，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你有没有奔入耶和华的名的经历？让主的名隐蔽你，呼求主说：“啊，耶稣，主耶稣啊！”这样呢，你就奔入主名的避难所之下了。在遭遇危险危难的时候，你逃到了耶稣的名下，一说啊，耶稣啊，你就可以感受到耶稣名字的温暖，他的保护、安慰和确据。耶和华的名或耶威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马拉基书第三章十六节这里说到，对于那些思念主名、尊崇主、思念主名的人，神有生命册，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了这些人的名字。第十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没想到神亲自向我说，我是属于他的，我就会很兴奋。当神向我说，我的儿子啊，我的孩子，我的仆人的时候， 哇，我是多么喜欢他这样亲密地对我说话呀！我是属于神的，我是神的。主说，他们必属我。马拉基书第三章十七节，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属我。英文圣经这句话是，作为我珍视的宝藏，你是神的珍宝啊。彼得说，我们是属神的子民。英文圣经中的子民用的是宝藏这个字。主看我们如同藏在田里的珍宝，他买下了整块地，为了要得到这个宝藏。保罗在以弗所书中祈求神开启他们的悟性，使他们能知道他在圣徒中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而在另一处呢，他说啊，我希望你们知道神在他国度里为你们所存的丰富的荣耀。但是他接着祷告说啊，神啊，帮助他们了解你的基业是何等丰富。换句话说呢，求神帮助你了解神是多么的宝贝你啊。我们呢常常贬低自己，哎呀我不配呀、啊、哎呀我什么也不是啊，我是这么的糟糕啊，我们常常瞧不起自己。但是神却看我们为极有价值的珍宝，就像一座宝藏一样。主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主对你珍而重之，看你为宝贝的，甚至乐意赐下他的独生子来担当你的罪，为你舍命救赎这个世界，以致他能宣告你为我的孩子。这些呢都能实现，因为耶稣付了救赎世人的代价，以致你可以得救。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属我，就是作为我珍视的宝藏。马拉基书第三章十七节说，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主应许不让我们遭遇什么呢？又在什么时候呢？主将会在他施行审判的日子来临的时候拯救我们。好，我们继续来查考马拉基书第四章。马拉基书第四章的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是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亦无存留。神审判的大日子临到的时候，那些敬畏主、思念主名、谈论主的人，都是属于他的，是他的珍宝，而且呢，也都写在他的纪念册里，在审判的日子将得拯救，那日恶人要被毁灭。这里说的行恶的，是与不敬畏主相关，却与敬畏主的恰好相反。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说，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原文做翅膀，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飞犊。这是关于耶稣基督再来的荣耀应许。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在地上建立神荣耀的国度。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三到第六节，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哪、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 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里预言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主应许以利亚会再来。我相信启示录第11章中记载的，神差遣他的两个见证人在敌基督掌权时来到地上，其中的一个见证人就是以利亚。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施洗约翰不是以利亚。犹太宗教领袖前来问施洗约翰说，你是以利亚吗？他说不是。那么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但是耶稣论到施洗约翰，则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这个预言的部分应验了。当天使加百列进前来告诉他父亲撒加利亚说，他的妻子以利沙伯在老年要生个儿子的时候，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也就是说呢，施洗约翰是带着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来，他乃是预表主耶稣第二次降临前再来的以利亚。好了，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今天呢结束了旧约圣经的研读了。下一次呢，我们将查考新约，请您准时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如果您对这个节目有些什么意见或者建议，希望您能够来信谈一谈。您也可以通过电邮或者发短讯给我查克弟兄收。请留意在这个节目结尾播报的电台详细联系方法。
弟兄姐妹，旧约圣经不仅以一个咒诅结束，但也带给我们一个盼望，让我们期盼公义的日头出现，等候新的曙光。今天我们生活在非常令人振奋、翘首以待的时刻。一会儿，查克老师要继续的分享，请留意收听。查克老师，到这里我们按章按节研读了全本旧约的39卷书了，下次我们将进入新约圣经。我想请您简单的说明一下，旧约圣经与新约圣经有什么不同之处吗？
好的，有意思的是，旧约圣经呢是在期盼着新约的到来，并且期盼弥赛亚的预言得以实现，以及人们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建立起新关系的灵道。你会发现这一切呢全都在旧约中做了预表和应许。在新约圣经中呢，你会发现神的应许成就了，耶稣降临世界，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正如旧约所预言的，而且耶稣带我们进入与神的新关系中，这是一个完全的关系，因为我们的罪并不像在旧约时代那样只是被遮盖，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舍命，我们的罪全被除去了，一笔勾销了。
谢谢查克老师。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请您按时间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下次我们将查考新约圣经，欢迎您介绍其他的
朋友或者是其他的肢体一起来收听这个节目，同得属灵的益处。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
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Thank you.